我这首诗歌最后一节我们都知道，但那曾是爱主的人，祸福都不问，就是他们宝贵心血也愿为主舍，求主给我这样心智，赤忠忘身。349首是吧？349首，要不要唱唱最后一节？我们把最后一节的诗歌的，我们唱两遍哈。 但那曾是爱主的人，祸福都不问，就是他们宝贵心血也愿为主舍，求主给我这样心智，始终忘身时。 再一遍哈，但那曾是爱主的人，祸福都不问，就是他们宝贵心血，愿为主舍，求主给我这样心智，始终忘身时。
求主给我这样心智，始终忘身时。阿门。盼望我们都做一个刚强的人。亲爱的弟兄姊妹，刚强是生命的特征。当你软弱的时候，你要告诉你，你已经离开生命了。正常的情形是刚强的。阿门。我们都在这主面前要告诉说，主啊。 我不为自己讲理由，我也不看环境，我要在你面前操练做一个刚强的人，做刚强的大丈夫，这是我们该有的操练。好，第八点，喜乐，喜乐也是生命的故事啊。我们是因神的生命而满足，这个生命要带给我们莫大的盼望，使我们在各种的境况，我们都可以享受安息。 以及从深处来的喜乐，弟兄姊妹，如果你的喜乐是随着环境，环境高，喜乐多；环境低了，喜乐消失了。你的喜乐是随着环境起伏啊，那还不是真的喜乐。真的喜乐是从主来的喜乐，因着享受他的生命，对他的生命有把握。这个生命从深处来的喜乐。 这个才是生命的喜乐。我们亲爱的尼托森弟兄，他因着持守他在神面前的信仰，所以他被关在牢里。到了晚年的时候，在牢中啊，经过百般的责难，他在监狱里面传出的字条就是：“我仍然维持里面的喜乐。”当我年轻的时候看到他那个字条的时候，说实话。 对人生的认识还不太够。我想这句话好像很简单嘛。可是当我人生稍微有一些阅历，我想到我们弟兄这么满腹经纶的人，被委屈限制在一个监牢里面，完全不能尽他的职事。他跟一般人关监牢是完全不一样。他是为了持守他的信仰而被限制在这个监狱里面。 他末了能够说这样的话，不简单呐、啊。我们稍微被人家误解一下，我们就不快乐了，何况会被关监牢，一关关到死，关到至终他没有从监牢里面出来。他最后能说：“我仍然维持里面的喜乐。”这就说出我们弟兄最后能说出这样的话，就说出喜乐是一件大事。一个正常的基督徒。 喜乐应该是他的标志。人摸着你，不是摸着苦巴巴的叫你为难。人摸着你是什么？喜乐，有盼望。这个是一个基督徒该有的见证。我们一个基督徒啊，天天忧愁、愁眉苦脸、唉声叹气，那一个不是正常的见证。 正常的见证是什么？是喜乐，而且是从生命来的喜乐。在诗篇十六篇十一节说，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弟兄姊妹，你里面喜乐吗？阿们。当你觉得住在弟兄之家不喜乐，你要知道有问题了。当你觉得住姊妹之家不喜乐，有问题了。最近我知道有人被劝进住姊妹之家，盼望你们姊妹之家散发出喜乐，愿你们喜乐，你们喜乐就很多人进来了，你们不喜乐一看跟你们这些忧愁的人呢、天天受苦人在一起啊，就很难吸引别人。好多时候我们的福音出不去啊，是因为我们不喜乐。你没有让人家摸着那个喜乐。一个正常的情形是什么？是我们的喜乐吸引人呐、我们的喜乐，人跟我们在一起真快乐，而且那个快乐、还不是狂欢呐、某种情形，也不是中了什么彩券，不是，是从生出来的喜乐，而且是带着平安的喜乐，带着满足的喜乐，这种的喜乐很自然就吸引别人了。所以弟兄姊妹，你要衡量啊，你里面是不是常保持喜乐？你快乐吗？要问问主，主啊，你快乐吗？阿们。你如果常常提醒你自己啊，你里面就会蒙拯救。好多时候我们里面已经不快乐，愁苦已经许久了，你还能容让这个在你里面，那我真佩服你。你要求主说，主啊，把我里面这些东西啊统统对付干净，我需要磨着这喜乐的源头。所以诗篇十六篇十一节啊，盼望成为我们的祷告。主啊，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主啊，我要快快讲了哈，如果不行的话明天晚上再讲嘛，好不好？因为主耶稣啊，我看我只能讲到第二大点把它讲完了哈。第九点就是建造，生命的长大就是建造。 Amen。 弟兄姊妹，生命的长大就是建造。这是李弟兄在讲到以弗所生命读经的时候，他讲这一段话是一个经典的话。什么是建造呢？以往我们不知道啊，以往我们在交通建造的时候说，你是一块石头，我也是一块石头，他也是一块石头，他在我上边，我在他下边，他在我旁边，我们都是有棱有角的，主把我们斗在一起，那磨磨磨磨磨磨了几十年，棱角都被磨光了，所以我们就同被建造了。这很合乎我们一些的想法，但是你不要忘了，那是都是没生命的东西在一起啊。以弗所四章是讲到什么？我们是基督的身体啊，身体不是这样，身体是长大把自己建造起来的。你看一个小 baby 刚出生，我们文浩那个孩子叫于勤凯，刚刚出生，他四肢各方面通通都有，但是、他显不出那个功用，因为什么？没长大，所以 他现在任你摆布，你要怎么样，你要骗他，你要耍他，你要怎么动他，他都在任你摆布，他只有一个动作会哇会哭而已，他其他都不行啊。但是他给他时间慢慢长，长到五岁，长到十岁，啊，长到像陈梦婷这样子，谁敢摆布他？所以，生命的长大就是建造，一个建造的情形就显出一种的功用，各方面的协调性，通通在建造里面彰显出来。所以在建造里面，当然有欣赏，有包容，有接纳，有联络，有结合，这些都是生命长大的结果。反之，当我们没有建造的时候，你发觉哥林多人在那里有嫉妒，有增进，有分裂，这些都是生命幼稚的表现。 阿们，亲爱的弟兄姊妹，建造是神的目标。我们今天所作所为都是为着神的建造。我们在教会中的配搭就考验我们，我们建造的实际以及生命长大的程度。当我们在一起配搭的时候，你就发觉啊，你跟别人就格格不入啊，你天天都跟别人过不去啊，那这个情形就说出你已经离开了生命了。所以谈到建造不能忽略了配搭这件事情，你到底跟人家能不能配啊？那这个能不能配啊，好多时候我们都是怪别人，怪东怪西怪别人，其实能不能配搭你才是最重要。你是一个正确的人，你是一个肯舍己的人，你无论到哪里啊都能跟人家配搭。所以配搭考验出我们生命是幼稚还是长大，那个配搭也决定你是不是活在建造的实际里面。好，第十点，神的同在。主啊，有很多人啊对人生感到彷徨无助，还有不知道该如何往前，因为他失去神的面而落在黑暗里面。哦，弟兄姊妹，神的面是我们应该在意的。刚刚我们唱那首诗歌，唯有你的面光指引我才能够放胆不畏惧。许多时候我们失去神的同在，你发觉那是最可怕的一件事情。在旧约，我刚刚提到大卫和扫罗，扫罗因着嫉妒大卫，当然 更重要的是扫罗他没有听撒母耳的话，也就是没有听神的话，他擅自留下了亚玛利人的牛羊，那些上好的牛羊，没有听神的话，结果扫罗就失去了神的同在，他也失去了他的王位。那一失去神的同在啊，有什么恶魔的灵啊就来附在扫罗的身上，所以扫罗最后的结局啊是非常悲惨的。我们做基督徒最在意的最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神的同在。在摩西死了以后，接下去神就兴起了嫩的儿子约书亚，叫约书亚接着摩西的职分啊带领以色列人百姓往前。那一个年轻的，我想约书亚大概也不太年轻了，因为跟了保罗也跟了，起码跟了那么多年的时间，好，跟了摩西哈，感谢主，你们的头脑都比我清楚。好，跟着摩西啊走了那么多年了，但是约书亚想想看还是会怕，带这么200万的人啊会不会怕？会啊，你带20个人就会怕了，他那200万人，不要讲我今天跟你们这200-300人讲话我也会怕，因为这是慢慢慢慢的。所以约书亚在那很害怕的时候，神就跟约书亚说话，他说你一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要赐给他们的。好，他说只要刚强大大壮胆，照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谨守遵行，不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后面啊，第九节他说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弟兄姊妹，这样的话对于当时的约书亚来说是何等的安慰。我实在知道我们说的是什么，神的同在是最重要的。你讲任何的理由，你有多少人跟你在一起，你拥有多少的东西，你若失去神的面，失去神的同在，你的人生将痛苦无比。今天我觉得我们人生在世最可靠的最大的把握就是神的同在。我常常祷告说，主啊，不管人怎么说， 也不管外在的环境如何，我在意的是你的同在。我们在意你的活的说话，叫我对你的同在有经历，对你的同在有把握。我们需要你站在我们这一边就够了，这就是我们人生的一个最大的屏障。否则你抓东抓西抓东，靠这靠西，你发觉靠山山会倒啊，靠人什么人会怎么样，人会老啊，人不仅会老，人也会死啊。所以你不需要靠别人，神的同在是最重要的。我们活在生命中，我们自然就享受神的同在，特别在我们与神来往交通时，我们可以从神的同在里得知人生往前的路和方向。我想我的剩下的话真的需要摆在明天再来说了。哎呀，感谢主，主给我留了，我们明天还留了一堂，明天我们有特别的交通，我们亲爱的文宏弟兄他会为我们做一些十几年来的服侍青少年的心路历程。他从学生，从单身到成家，到两个孩子的爸爸，他怎么样来侍奉。当然他的服侍是连于我们整个学生服侍，从过去现在看到未来啊，说到我们当前青少年的急切的需要啊，所以啊，明天晚上还有很重要的交通，我先在这里做一点的预告。那现在啊，我们啊，等一下请于洪邦弟兄啊，跟我们有交通。他现在在这个艺术大学研究所三年级，他从被主得着一直到今天，感谢主进入到第八个年头。这个别人呢、啊，别人读四年大学毕业，感谢主他这里读了第八年了。所以他今天会有很多的话要告诉大家啊，很多的话告诉大家。那是不是我们唱一首诗歌，我们唱这个见之歌好不好？这个是于洪邦的，这个我们记得强克强去当兵的时候唱这首诗歌，当然还不到欢送他的时候，我们先唱唱这首诗歌，请他预备一下。我们唱完这首歌，我们站起来唱。
是说从今天宽阔
阿们，感谢主。